刚才已经有好几次有人问了，大家晚上好，我再问一次，晚上好。不过大家的反应啊，都让我觉得不会吧，真的这么不好吗？晚上好。哎呀，年轻人还是可爱。我真的很高兴有机会再次到这里来。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神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的恩待我，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介绍耶稣基督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不配介绍他的人因为我自己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晚上来到这里的时候，我里面就很喜乐，因为我看到好多可爱的朋友们在这里。我想问一下，今天晚上有多少位朋友您还没有信耶稣？你要不要举手给我看一下？哇，好，那我们做一件事好不好？这个，我有一本书叫《出人头地》，我要送给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有没有人愿意帮忙发一下？哎，基督徒不要拿哦。这边还有，这边还有。是不是都拿到了？没有的时候举起那个，麻烦帮忙一下。对，如果你们是可以两个人用一本，就帮忙把剩下的给后面的，好不好？哎。后面那还有两位，可不可以有没有多的可以给他们？如果实在不行，假如你们住在一个宿舍里面，大家分享一下。好，我问我们还差多少本？哎，没拿到的举一下手好不好？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七位、八位。九位是吧？好，谢谢哈。有没有拿到的朋友，您是很快就要离开这里的？我的意思就是，譬如说下个礼拜你就买飞机回中国的这种。如果没有，我的意思，我就是想说，那你们可不可以告诉谁带你来的人说？你没有拿到，然后我回去以后我寄一些到这个教会来，你们再回头来跟他们拿，可以吗？好不好？那边还有一本啊，没有拿到的，有谁没有拿到的举手？有一位。好，先拿到哈。好，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去，希望您好好看看。我讲的是普通话吗？怎么好像没有人听得懂？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去好好看。我不是要你谢谢，我是很婉转的跟你讲说，请你现在不要看。我们这三天要来思想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它其实是从圣经里面有一段圣经叫做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开始， 我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打得出来，打不出来。哦，好，那就可不可以麻烦大家把圣经打开，找一找。这个时候，请所有的基督徒把你的圣经拿出来，打开，找到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第十章 Chapter 10第十七节 Verse 17。找到以后，基督徒你要做一件事，把你的圣经借给旁边的人。我们从十七节念到二十七节。如果您实在没有圣经，旁边的人又不借你看，你可不可以试着很注意的听？我们有圣经的人，请你帮忙跟我一起念，而且要请我们念整齐一点，别人才听得见。不要念太快哈。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二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就这几个字儿，以你们的聪明智慧，需不需要念三遍就背得起来？试一下哈，第一遍。在人，在神，因为神，在人，在神， 因为神在人在神，因为神三遍了哈，现在我不提了，你们背背看，一二三，都是才子才女，知不知道为什么请你们背这几个字呢？因为我够老了，你们也不要猜我多老，我们团契，我有带领一个团契在教会里面，100多个年轻人，最小的13岁，最大的可能40几岁。我们这个团契，这些年轻人，他们都知道，刘叔叔每年都是38岁。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跟他们一般大，我很难接受到了中国就有人对我说老弟兄你请坐，然后我就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哪来的老弟兄啊，半天没回过神来，人家是说我。不过最近呢，有人提醒我说，刘叔叔你不能再活着像38岁。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儿子也38岁了。其实他不知道我儿子已经39岁了。我活得够老，我知道圣经里面许多的话都是真的，真真实实的真的。那其中有一句话我不是很喜欢，那句话是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请注意，耶稣没有说你们中间某一些人在世上有苦难，耶稣说你们，你们包括谁啊？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在世上，意思就是活着的时候有苦难。我年轻的时候读这句话，我有点不相信。这么多年过来了，自己经历的不算，我认识的人很多，见到的人很多，我发现这是真的。如果你觉得你到目前为止还没尝过什么叫苦难，我对着你们这些可爱的年轻人，我只有一个建议，别急，会轮到你的。一个人不管你多能干，一个人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有多好的背景关系，早晚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些事儿，就让你明白什么叫做在人是不能。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啊，书念多一点的话，都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啊，本事啊。不知道多少人跟我讲，我从小就被教育靠自己，我说真是好，但是呢，所有开口靠自己闭口靠自己的人， 你就千万别牙疼。我没见过一个牙疼的人说不看牙医靠自己，就牙疼这点小事儿，你就得靠人了。人生很伤感情的事，早晚有些事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在人是不能，真的，人生早晚会碰到一些有关系、有钱都搞不定的事儿。我的女儿曾经在中国有一段时间，她在美国长大的，然后上帝叫她去中国做一些事儿，后来神又把她叫回来念 graduate school， 这个现在她又在中国，但是她回来念 graduate school 的时候，我问她，你这个文盲，你知道他是文盲吗？他是不认中国字的嘛。那么我说你这个文盲到了中国待了这几年，现在中文也会认几个了哈，也会讲，也讲得不错了，挺好哈。我说那你告诉我，在中国的社会最经典、最妙之道是什么道？他看看我，他说在中国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我说那你这个中国没白去，这个美国人，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嘛，对不对，居然学会了我们中国人的精髓哈。但是亲爱的朋友，在人生的路上，有的时候连关系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知道人生最伤感情的事，就是真正的大问题啊，都是钱搞不定的。听明白吗？如果钱搞得定的问题啊，请记住，那都是小问题。我特别喜欢劝很多比较年轻的朋友，我说你记住，好多的东西比钱重要，比钱珍贵，不要为了钱失去了那更珍贵的东西。人一生最伤感情的就是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有限不只是说我们的生命有限，70年、80年、90年，不小心到100年，很危险哦。因为肯定有人说你老不死嘛。但是就算100年还要走的呀，人生很短啊。人生的有限不只是时间有限，亲爱的朋友，精力有没有限？聪明有没有限？钱财有没有限？什么都有限。一个有限的人活在地上，有许多的事是在人不能。你如果早早的知道你是一个有限的人，你这一生可以少走好多冤枉路。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人有伟大的思想，但是伟大的思想让我们以为我们是无限。亲爱的朋友，因为你以为你是无限，你这一生只有注定就是悲剧收场，因为你明明是个有限的人。当你将来碰到一些什么都搞不定的事的时候，我希望你记住你今天晚上背的这段圣经，在人，在人 在神，因为神。亲爱的朋友，记住，不错，你我都会有到一个自己不能的时候，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你不能，所以神也不能。如果你不能，神也不能，你到那个节骨眼儿，那你除了自杀还能有什么选择呢？但是如果你知道，在人，在神，因为神，哎呀，亲爱的朋友，你就有福气了。你如果知道说你碰到一个实在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还有一条路，因为神是凡事都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中国人呢，几千年文化的熏陶，让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对着神的概念，离圣经所启示的神远的十万八千里。我们文化中所给我们留下的什么叫做神呢？神就是比我们厉害一点的东西，但是呢，他跟我们也差不多。如果你去读一读《封神榜》，读一读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的东西，你就知道所有的神明跟我们真的差不多。有的想偷东西，有的非常会爱贿赂。你知道贿赂就是有人要送，有人要收，对吧？才可以贿赂嘛，是不是？我们信的神明，我们所知道的神明，收不收贿赂的？收的呀，你随便哪个庙里去看都要收的呀，是吧？我们所认识的神呢，不只是收贿赂，我们所信的神呢，其实没有什么道德可谈，明白吗？有一年我到成都去，当地一个朋友好心说，哎呀，刘老师啊，你来中国都几十趟了，从来没听说你去哪玩过，我给你报名参加我们一个当地的旅游团，带你把成都好好看看。盛情难却，就拖着我老婆坐了人家那个小巴，就开始观光成都。成都有没有好看的地方？当然有嘛，怎么会没有嘞？这个有很多历史上的东西啊，很多好看的。但是很不太高兴的就是，我们想看的地方呢，他都不太让我们看，就是停到那边下照相照相照相，好，走，上车，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些我们不想去的地方，就是买啊买啊买啊。最伤感情的，开到一个山脚下，然后这个导游就说，告诉你们，这一个庙最灵，是我们全成都最灵的一个庙，有求必应。你没看我们车上那些人呢、啊，都来不及了，那个车门一开啊，哇，像冲的一样往上跑啊，全车的人走光了，车上剩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太。你们怎么不去？我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好求的。有这种人？哎呦，等啊等啊等啊等啊，要等那些人回来，可等死我们了。回来了，兴高采烈啊，高兴啊，每个都高兴。 有两个女士就坐在我隔壁，就听他们讲，你烧那个香多少钱？我那个1000块。那问的人就说，我烧那个5000。那个1000的就问那个5000的，你为什么要烧5000块的？哦，他们说了，这个庙非常灵，非常非常灵。那我去问了那个和尚，和尚说，你这个事儿啊，你如果真的希望发生，至少要烧5000。所以我就烧了5000。那个1000的人就很好奇，就问他，你是什么事儿？你非得希望成就啊？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还不是希望我的男朋友赶快离婚？听懂了没有？哎呀，你们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你们纯洁的可爱。各位，神收贿赂可以吗？神可以成全这样子的祈求吗？香港的警察局拜谁？关公。香港的黑社会拜谁？所以黑社会要出去干架的时候，拼命的烧香拜关公。警察要去抓那些黑社会的人，也赶快拜。我就不知道关公要帮谁。这就是我们文化中所留下来的神，跟圣经的神不一样。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他不只是无所不能。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他是一个有道德、有标准、有要求的神。他是一个不接受贿赂的，他是一个一无所缺的，他什么都不需要的，他不需要人给他任何东西的。你如果知道有一天你走投无路啊，对不起，我希望你永远都没有走投无路的日子。但是有一天，如果你碰到一些事，你真的觉得在人是不能的时候，我请你记得你今天晚上背的这段话：有一位神，这一位神无所不能，这一位神是爱你的神，他会救你，如果你来求告他。那你怎么会跟这个神认识？你怎么可以求告他呢？我们看看今天晚上我们读的这段圣经。请问各位，刚才读过的这段圣经里面，主角是谁呀？刚才读完了，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少年人。这个人，少年人，圣经中的少年人不是 teenager 哈，圣经中的少年人是 youth， OK， 是 young people， 是年轻人。各位，人年轻好不好？年轻真好。我旁边这100多个年轻人，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那就是什么事情都很好笑。没有事啊，你看他们几个孩子一聚在一起啊，就哈哈哈哈就可以笑。你要问他什么好笑，他也说不出什么好笑来。但他就是觉得很好笑，开心的不得了，什么事都可以开心。 我们教会也有一百多个比我年龄还大的，我才奔七，人家是奔八，听不懂哈？听得懂吗？啊，因为我们教会要进入年长团契的那个门槛是要过了七十才行啊，所以我还得等几年。那我们看我们的一百多个年长团契的，你要搞他们笑啊，累死你哦！你跟他讲什么他都觉得不太好笑啊。但是年轻人随便什么事都好笑，哎，好玩啊，哎呀真好玩，什么事都好玩，开心的不得了，人年轻真好。你什么时候看到年轻人说哎呀吃不下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家的那些常常有年轻人在我家吃饭嘛，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一次吃两个钟头，然后吃完了刚刚放下碗，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不是，他说阿姨啊，他就问我太太为什么会越吃越饿的。好玩吧？哎呀真好玩，我告诉你，人年轻的时候什么都好吃，你知道吗？真好吃啊，哎呦开心啊，开心啊，什么都开心。我告诉你啊，你到了我这个年龄的人呢，像我现在回去，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啊，各个不管他是个体户也好，是干啥的也好，反正都比我有钱。因为像我们回去的话呢，我们说话洋气，穿的土气，花钱小气，这就我们这些人，对不对？那我们回去呢，人家就请我吃饭呢。你知道老朋友，特别是很久不见的老朋友啊，有的时候请你吃饭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这个，也要让你知道他今天混得还不错的呀，所以绝对不会像我们在美国这种。我们在美国过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们去餐厅吃东西，我们点的是一定刚刚好，如果有剩下一点怎么办？那一定打包回家嘛。那我的那些朋友请客吃饭是怎么点的？是盘子上面再放盘子啊，是保证你吃，你就是每一样吃一口都撑死你的。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们这些老朋友在一起吃饭呢，那些东西就是抬上来又抬下去的。为啥？都好东西啊，哎吃啊吃啊吃啊，哎呦不行，这玩意儿不能吃，怎么了？血脂高啊！哎，吃啊吃啊啊！不行啊，我现在尿酸啊！哎呀，不行啊，不行啊，胆固醇啊！我告诉你啊，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跟人家比高，对不对？小的时候比身高，对不对？比成绩高，对不对？比工资高，对不对？我告诉你，到我们这个年龄都要比低，比血液的血压低，对不对？什么指数低都要比低，我告诉你，再高有什么用啊？年轻好不好？真好啊！我们这些年轻人打球，哎呦，你知道我年轻也，我也年轻过嘛，对不对？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不要神气，什么你们年轻年轻年轻，你以为叔叔没有年轻过啊？叔叔现在唯一可以给你们夸口的就是你们还没老到了，而且不保证你们会老，是吧？因为两个可能性嘛，有一个可能性耶稣回来了，对不对？他们还没来得及老，没有了，对不对？那还有可能性人会走的呀，坟墓里面不是装老人的，知不知道？坟墓里面装死人的，什么年龄的人都会死的呀。 但是人年轻真好，不累的呀。我们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累的。哎呦我天哪，打篮球叔叔打打，当然打了，谁怕谁呀、啊？那么现在有的时候就跟他们开开玩笑，逗这些小孩，呼怕呼，然后他们就傻，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半天没转过来的逗他们嘛。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打球的呀，现在跟他们打，我的天哪，不是开玩笑的，那没几下就是个老牛一样的，气都喘不过来了，对不对？人家小伙子跑啊跑啊打啊打，一场打完了，还打第二场，没累的，年轻好不好？回到家好累啊好累啊，洗个澡，第二天早上去哪了？跑步。年轻真好，真的，年轻是很美的一件事情。这个人年轻啊，这个人年轻啊，真好。请问各位，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这个人不只是年轻，这个人还有什么特点啊？有钱啊，很有钱啊，非常有钱是吧？因为圣经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很多，产业啊，产业什么意思啊？就不只是个 cash 啊，什么北京三环有一栋啊，什么上海浦东一栋啊，浦西一栋啊，到处都是他家的房子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刚刚从中国回来嘛，我就发觉我这些朋友怎么回事，到处买房啊，好像不要钱的，但是问题是随便一栋就要换，我在美国这个房子要换好几栋，产业很多。请问各位有钱好不好啊？有钱真好，有钱真的好，有钱很多事儿好办，没钱很苦的呀。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来美国念书的人呢、啊？你如果用一个字儿形容我们，你知道什么字儿吗？
穷。
穷。咱们来美国的时候，两个皮箱，还有一屁股的债，就来了。哎呀，那个年代真是穷啊，穷到什么样子啊？所以我们拿一点学校的奖学金哪里够啊？就要打工啊。我们有的同学不是打一个工，还打两个工啊，然后念书又苦，对不对？有钱，哦呀，我告诉你啊，我们同学那个时候在一起啊，如果聊天呢、啊，你猜最主要的话题是什么？就怎么挣钱。那个时候我们的心目中有一句话，有钱就好了，听明白了？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人，你心里面现在有这个想法的，说有钱就好了。如果你有哈，如果你有，第一我要恭喜你。为什么恭喜你呢？表示说你还有希望，听得懂吗？没听懂哈。一个人如果认为人生有钱还不好，他还有什么希望？你没希望啊。在美国久一点的人，或者在中国今天混得不错的人，我告诉你都没希望。他有什么希望？他想想我活着干什么？钱有了，玩去过了，名牌全买完了，然后呢？然后呢？到哪去找个棺材吗？ 没希望了。你知道人如果觉得哦有钱就好了，哎，你很有希望嘛，你充满着希望，哎呀有钱就好了。其实你明明知道的呀，哪里会有钱就好了的？等你真的有钱了才是所有 problem 的开始嘛。你们想一想啊，我在美国不到三十多年，不到四十年，这三十多年来哈，我没有见过一来穷的要死的夫妇就开始吵打闹离婚，没见过。都什么时候闹离婚知道吗？都得等着有钱才闹离婚的。所以你们如果现在没什么钱的放心还早。有钱好不好？有钱确实好，但是亲爱的朋友，你我相信你心里都知道一件事，有钱不会给你带来满足，有钱也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有钱也不会给你安全感。你知道没钱的人啊，都以为有钱就有安全感，所以你如果有这种想法呢，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个，就证明你没钱。你怎么知道你穷呢？就是你还傻里傻气的以为有钱就好了。哪里会有钱就好了呢？再有钱的人够吗？啊，够吗？知不知道 Rockefeller 是谁？啊，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吗？哈，Rockefeller 曾经被记者访问的时候问了一句很有趣的问题啊，说一个人有多少钱就够了。 Rockefeller 的答案经典， Just a little bit more， 再多一点就够了。这一个人年轻，这一个人有钱，羡慕吗？羡慕吗？不羡慕哈。当然羡慕，不过我坦白告诉你哈，不一定要羡慕，你至少应该问一问，他的钱哪来的？同意吧？若是他爹把老百姓的钱拿来的，你觉得你要羡慕他吗？我觉得我不要羡慕他，岂有此理，对不对？有什么好羡慕的？我觉得羞耻。如果说他这个钱是卖毒品搞来的，你羡慕吗？我不羡慕，你害别人然后自己拿一点钱，没有良心，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又年轻又有钱，就是彻头彻尾没有道德，你要羡慕他吗？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但是请问各位，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人，少年人，财主，请问你，他有道德还是没有道德？人家可有道德了，可有嘞。年轻有钱有道德，他还有一样东西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没讲，那你要在圣经里面找其他的地方讲到他的时候帮我们介绍的，他还有一个特点，他是当官的，他是当官的。各位，如果在西方社会当官神气呗？啊，不神气哈。当官要在哪儿当啊？不一定要在中国，只要在东方社会都可以，只要东方社会当官真好。 哎呀，好的不行了，我告诉你。这个人当官的，有钱，年轻，还有道德，你什么想法啊？人家活得精彩不精彩？够精彩了吧？因为严格的讲啊，当官的有钱还有道德，这个叫做 mutual exclusive， 你知道吗？你见过这种人吗？
没有。
我不敢讲没有，我只能说少见，对不对？这样一个人，年轻，有钱，当官的，有道德，假如他是单身，怎么样？然后他看上我们中间某一个美女，嫁还是不嫁？嫁，嫁，当然嫁哈。可是如果他健康大有问题，更要嫁。其实哈，我们中间有一些应该就是跟我一个年代的人，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是肯定不嫁的。我们那个年代，如果是我们的孩子要交个朋友健康不行的，我们是死都不同意的，不管他嫁多少钱我们都不同意的。但是现在呢，有一个孩子就跟我讲，刘叔叔，没有比这个更好。我还听不懂嘞，我说啥意思嘞？他说反正他没几天活的嘛，你嫁过去剩下都是你的，然后你要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呗。这个人健康好不好？你怎么知道？他会跑步。圣经讲说他跑来见耶稣，哎，你们中间不服气的人给我出去跑一下看看，到了某一个年龄健康不好的人叫你跑一下你就如果就人来看，这一个人他活得应该是精彩无比，同意吗？因为他现在所拥有的难道不是你梦寐以求的吗？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一个人一听说耶稣来他就跑去找耶稣，到了耶稣面前蹦咚就跪下去？我告诉你，你读圣经不用大脑就无所谓，你真的想一想你就要纳闷，岂有此理，耶稣谁啊？木匠的儿子，知道吗？而且是个一穷二白的无产阶级。你知道耶稣穷到什么地步啊？耶稣穷到不但是头上没有一片瓦，脚上没有一块砖了、啊，耶稣穷到有一次，当时在犹太那块地方，他们的圣殿啊， 要跟犹太人收丁税。所谓丁税啊，就有一点像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有没有，像我们老家就有，就是有祠堂。那有祠堂呢，隔一段时间呢，祠堂要翻修，要翻修的时候呢，就各家就去问啊，你们家有几户人，一户出多少钱，就这事儿。那他们没有祠堂，他们有个圣殿，就这样。然后呢，一个人要交多少钱呢？五毛。所以两个人呢，一块，一个人只要交五毛。收钱的人就跑来问耶稣的大徒弟彼得，哎，你师父要交是不交啊？那彼得当然，我也叫彼得哈，我们这些叫彼得的人基本上也不是很用大脑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交嘛，这当然交，这应该交的嘛，当然就交呗。这个说交很容易啊，口袋一摸呢，没钱儿，没钱怎么办？找师傅呗，是吧？跑去找耶稣，耶稣啊，他们说要交丁税啊，这个我没钱儿啊。耶稣说：“你没钱儿，我也没钱儿，一块钱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徒弟已经答应人家要交了，师父得帮他解决啊。所以耶稣就跟彼得讲，去钓鱼呗，反正你是个渔夫嘛，去钓鱼呗。我跟你讲，彼得很多地方啊，我们笑他，但是其实你如果会读圣经啊，彼得的身上有好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如果是彼得，我告诉你，耶稣叫我去钓鱼，我就说干嘛，钓鱼干什么？人家现在整等着要收钱，你叫我去钓鱼，钓鱼钓到什么时候？而且一条鱼钓上来也卖不了多少钱，要卖给谁？现在人家要的是一块钱，你帮我想想办法，那么找一块钱就行了，对不对啊？叫我去钓鱼，钓鱼能够搞到一块钱吗？那我要钓几条才可以卖到一块钱呢？彼得乖乖的就去钓。哎呀，我跟你讲，我每次读圣经读到那里啊，我心里面实在是惊讶啊。你知道加利利海啊，虽然不大也不小哎，那么大个湖，上帝要叫一条鱼啊，在湖里面要找一块钱啊，要找死他的，你知道吧？怎么这条鱼就这么本事就找到一块钱？找到一块钱不要紧，还得含在嘴里，是吧？含在嘴里还要跑去等到彼得下钩的地方，等彼得那个钩下来以后，他要含着一块钱去咬那个钩。各位，你如果会读圣经啊，你光读到这一段呢、啊，你就惊讶这一位神多伟大，何等伟大！他能够让这样的事情这么准奇妙的发生了、啊。耶稣是没有钱的，他是穷光蛋了、啊。耶稣是老百姓，知道吧？木匠的儿子嘛，对不对？如果严格的说起来，他的成分还挺好的，红五类，对不对？我为什么说你读这段圣经你要惊讶呢？你想想看，你见过穷人给富人下跪吗？就算没亲眼见过，听也听过吧，电视也看过，对不对？穷光蛋去找富人下跪正常，见过老百姓给当官的下跪吗？ 没见过啊，我都见过。很多的时候都会看到老百姓可怜呐，跪啊，求啊，求啊。那么我问你，现在是一个财主去跟一个穷光蛋下跪，现在是一个当官的去跟一个老百姓下跪，你觉得奇怪不奇怪？这是很奇怪的事啊。如果没有什么理由，这个人不会做出这种事。这个人有学问，有地位，有钱财，有道德，样样都好，但是他里面有说不出的痛苦和空虚。你知道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一点什么东西我们会满足，但是你慢慢的长大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得到，其实蛮好的，因为你没有得到，你还会一直想，还一直想。最可怕的就是你想要的你都有了，你怎么办？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想要的他都有了，他没办法，他只好跑去找耶稣。为什么要找这个穷光蛋？为什么要找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要去找这一个平民老百姓？因为他认识耶稣是谁。你怎么知道他认识耶稣是谁呢？第一个，他到耶稣面前他跪下。第二个，他怎么称呼耶稣？良善的夫子。各位，我告诉你啊，今天如果是一个中国人跑去看拜到另外一个人跪下拜，你不要觉得什么稀奇。我们这个民族什么都拜的嘛，我们这个民族石头也可以拜，木头也可以拜，什么狗也可以拜，猴子也可以拜，我们什么都可以拜的，那人更可以拜，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他有法力，一个人他有这个本事，就叫你拜，当然就拜嘛，跪就跪嘛。各位不要忘了，这一个人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只拜创造宇宙、管理万有、无限大的那一位上帝，他们不能够拜任何的人，他们不能够拜任何的东西。你知道犹太人在这件事情上是何等的坚决，就是罗马的皇帝也没有办法逼他们拜，他们是宁愿死也不拜的。这个人为什么会跑到耶稣面前就跪下去拜耶稣呢？因为他认识耶稣是谁，他称呼耶稣说良善的夫子。你要知道耶稣就怕他没有搞清楚啊。耶稣就问他，你为什么称呼我做良善的？你难道不知道吗？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亲爱的朋友，这一个人他认识耶稣是谁，他知道他是上帝，所以他到面前去寻找一个真正人生有意义有价值的出路。他到耶稣面前去，他跪下来，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我们千万不要傻里傻气的以为永生就是长生不老。长生不老不是永生，长生不老是不死，不表示永生。因为永生讲的不只是长度的问题， 永生讲的是品质的问题。圣经里面的永生就是神的生命。这个人他知道他是人，他里面只有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有很多很伟大很厉害很好的东西，但是人的生命它有它的局限性，人的生命就会让我们自私，人的生命会让我们骄傲，人的生命会让我们永远不满足。听清楚吗？如果你是人，你就有这三样东西。你说你没有，那你就不是人。而你这一生，你这一生，无论你得到什么，无论你追求什么，如果你会自私，如果你会骄傲，如果你会不满足，你不可能活得精彩，你活的一定就是痛苦。因为无论你拥有多少东西，总有人比你多，你会苦死。无论你多好的道德，你只要是一个自私的人，你早晚会伤害一些你最爱的人。自私的人一定会伤害他爱的人。如果你不满足，你这一生活着，你就是最好最好最好不过穷的只剩下钱而已。这一个人他要活得精彩，他去找耶稣，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他求耶稣救他。你今天晚上到这里来，我要问你，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如果他可以救你脱离人的生命，得到神儿子的生命，就你可以不自私不骄傲不贪心，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个福气？我们低头祷告。信耶稣的这个信仰，它最独特之处就是它不在乎你懂不懂，它在乎你愿意不愿意。它最独特之处就是这一位全能的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却不会逼你相信他。你要自己决定，你这一辈子要拼命努力追求打拼，最后却依然活在自私骄傲贪心的里面呢？还是你希望被拯救，脱离这些，让你的人生可以真的活得精彩？因为自私骄傲和贪心是你生命中许多痛苦的来源，更伤感情的是，你只要在这个里面，你一定会伤害你最爱的人。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你说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他可以救我脱离这样子的罪恶，我愿意接受这个恩典的，请你把手举一下，我要为你祷告。说清楚，今天晚上心里面愿意说，耶稣我愿意你来救我改变我的，请你把手举一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举过不用再举哈，没有举过的把手举一下。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我现在请每一位你愿意接受耶稣救恩的朋友，以及已经是基督徒的人， 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呢，请你说一句。假如你刚才没有举手，但是你听我说的这句话，你心里面想，我也愿意跟上帝说这句话，欢迎你跟我们一起说。耶稣啊，以前我不认识你，就是到现在我对你的认识还是很有限，但是我知道一个事实，我这一辈子无论我得到什么，无论我追求什么，都不能给我长久的满足，真实的喜乐。而且我不喜欢伤害我所爱的人，可是我的自私，我的骄傲，我的贪心，却常常会让我伤害我最爱的人。我听说你是上帝，而且听说你爱我，你还要救我，你要把永生赐给我。还有很多道理我并不懂，可是我愿意，我愿意你来救我，我愿意你来爱我，我愿意你来改变我。求你听我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可能不太会了解刚才跟着我做这样子一个简单的祷告对你有多么伟大的意义，正如同我当年别人带我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心里还在想，就讲这几句话就搞定。但是我现在要很慎重地告诉你，上帝是很认真的，你邀请他救你、爱你、改变你，他一定会做。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因为你的人生从今天晚上开始不再活在短暂的里面，你现在有机会跟这一位神进入到永恒。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学，但是这个第一步是非常重要，对你也是非常大的祝福。我请教会预备了两本书，第一本书《认识真理》。这个人是从四川到德国去念化学博士的，这老兄到了德国以后，不知道为什么脑筋出了点问题，我觉得他居然每一个礼拜跑去找基督徒，跟基督徒聚会，然后在聚会的时候呢，他想方设法要说服这些基督徒不要继续迷信。他在德国待了七年，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自己信了主。他把他这七年的心路历程，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信耶稣，整理出来，就写了这本《认识真理》。这本书简单的说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科学的证据来看到底有没有上帝；第二个部分，从考古的证据来看圣经真的是神的话吗？基督徒说来说去就说圣经，如果圣经这本书靠不住，那么基督徒的信仰根本就没有根基。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本书确确实实可靠？第三个部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他真的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有证据吗？ 凭什么我们相信一个犹太人的木匠，他说他是上帝，我们就相信他是上帝啊？凭什么？当然，如果明天晚上我们有一点时间的话，我会告诉你凭什么。但是这本书讲的可能比我讲的还要完整。这本书对着每一个愿意信耶稣的人，会对你的信仰有很大的帮助，会让你清楚的知道你信的是什么。第二本是广州出来的王国贤写的《在基督里长进》。这本书说穿了就是告诉你，你信了耶稣，你基本上就是一个神国度里的小婴孩，你要慢慢的长大。怎么长呢？千万不要傻里傻气的以为信了耶稣考试不怕了，祷告祷告就行了。告诉你没那事儿，因为我干过。千万不要以为活不用干了，到时候银行有存款，没那事儿。该念书还得念书，该干活还得干活。但是你每天的生活怎么跟这一位永恒的神有关系呢？怎么可以让你长大呢？怎么可以让你享受做神儿子有永生的这个福气，真的在你身上可以越来越多？你知道一个小 baby 生下来，他可不可以享受做人的喜乐？可以啊，很少，对不对？除了喝奶，除了妈妈抱。但是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会发觉做人有好多的乐趣啊。同样的，你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你要长大，怎么长大？这本书可以帮你。所以我们要把这两本书送给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你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这样清楚吧？好，时间虽然晚了，但是我请你们忍耐一下，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都站起来？我们刚才唱的那条最后的那条诗歌，可以打出来吗？你爱永不改变哈。我们唱一遍哈。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识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经常爱你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我现在请钢琴继续的弹，在弹的时候我要邀请刚才从心里面诚实的跟我一起祷告，今天愿意接受上帝恩典的朋友， 你要排除万难，从你的位置走到前面来，我要给你一个祝福的祷告，然后同工们可以把书送给你，好不好？请尽量往前面走好吗？勇敢的来，来到前面来，不管有没有举手，只要心里面愿意相信的都可以来，来往前面走好不好？对，就到这边。往前面走好不好？把位置让过来，这边有好几可以排，好几排。往上面走，再来再来再来再来，一排站不下，站两排。还有吗？还有哪一位？你愿意都可以来，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来来来，亲爱的朋友，让我再说一遍，耶稣从来没有说凡搞懂的可以来，耶稣说凡愿意的可以来，你愿意，耶稣爱你，救你，改变你，请到前面来，来勇敢一点，来来来，年轻人到前面来，来来，哎呦，伯母啊，你有福气啊，感谢主，来来来，到这边来，我想问还有没有一位，还有一位吗？还有一位朋友，你说我也要来，哈利路亚，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知道地上有一个人愿意悔改信主，天上的天使天君啊，都要在那里欢喜庆祝。这是一个何等喜乐的时刻！我们这些朋友，他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恩典，但是就在此时此刻，我却非常不甘心。因为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有人，你应该来的，你自己知道，你需要上帝，你需要永恒，你需要脱离罪恶，你需要不自私，不骄傲，不贪心，你需要的，因为你已经被人家伤害过，而且是被你最爱的人伤害过，你不希望再这样子活下去，今天晚上是你的机会，为什么不给你一个机会，给上帝一个机会，回到他的面前，让他不改变的爱来拯救你。我再问一遍，有没有最后一位你愿意到前面来？我们等你，我知道你愿意的，来吧孩子，到神面前来好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
神爱你孩子，
神爱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是什么样的爱让你这一位无限大的上帝愿意到地上来做人，为着我们这群渺小的人，你甘心情愿地死在十字架上，为着就是让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可以不再受伤害，也可以不再伤害别人。亲爱的主，为着每一个今天晚上被你爱所吸引的朋友，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此时此刻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恶，我们求天父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
让他们今天属于你，永远属于你。我们更求圣灵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赏给他们，主，让他们里面的人开始经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让他们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中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祝福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大家请坐，请你们下去之前到那里拿书。恭喜你们。